我们今天刚从第六章的第八节开始查，对不对？第六章第八节，上次我们讲的是什么？记不记得？讲的是赎千计。好了，这次呢，我们继续往下查。第六章的第八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的火要常常烧着。所以现在讲到的是什么？燔祭的条例。前面讲到的是燔祭，这里讲到燔祭的条例，后面我们就会看到燔祭的条例和燔祭有什么不同。因为从第六章的第八节开始的话，到第七章呢，几乎把燔祭、赎罪祭、赎愆祭又重新的来了一遍。但是我们看这个条例和前面有什么不同。说呢，这个燔祭呢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这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不能熄灭。我们看有一点不同了哈。第十节，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倒在坛的旁边。所以现在开始讲什么？要怎么收拾这个烧完的事情了。他这个收拾这个清理这个祭坛上面的灰的时候呢，要穿上什么？要穿上这个祭司的内袍，要穿上这个袍子，细麻布的衣服，然后呢把这个灰呢取下来放在坛的边上，随后要脱去这衣服，然后穿上别的衣服，然后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也就是说这个衣服呢只能在这灰幕里边穿，对不对？别的地方不能穿。也就是你在灰幕里边把这灰清理好了，你把衣服脱下去，然后穿上普通的衣服，把它抬到营外。抬到营外呢也不是随便倒到一个地方，上次我们讲了这个燔祭倒灰的地方是洁净的地方。好了，因为这个祭司啊，他那个衣服是圣衣啊，是圣的，如果出去被人摸一下子就不了了不得了哈。所以呢，第十二节，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这个火呢要烧着，不可熄灭。所以言外之意的是什么呢？你这些祭司呢要照顾这个东西，你不能让它灭了，白天早晨你要照顾它。然后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所以每天呢，他们早晨的时候呢，在那个火上边呢，不但保持这个火要着着，而且要早晨的时候要献平安祭的脂油。所以你看这时候开始讲到说，你这个祭司啊，你做事情要有个态度了，你要天天保持的要着着烧着，而且早晨你要献平安祭的脂油。然后呢，第十三节，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所以这里边就怎么样，又强调了祭司千万不要熄灭，那火要着着，不要让它熄灭。好了，这是燔祭。然后我们再接下去往下看，十四节，素祭的条例，就是献素祭的条例乃是这样，亚伦的子孙要在坛前把这献祭的祭献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从其中，从素祭的细面中取出自己的一把，又要取一些油和素祭上所有的乳香烧在坛上，奉给耶和华为馨香素祭的纪念。这跟前面讲的素祭是一样的哈。然后下面讲，所剩下的亚伦和他的子孙要吃，必在圣处，不在校而吃，要在会幕院子里吃，烤的时候不可掺酵，这是从所献给我的火祭中赐给他们的份，是至圣的，和赎罪祭并赎愆祭一样。所以这里面就告诉这些，你知道在素祭当中有一部分是属于至圣的，是给祭司亚伦和亚伦的子孙的，告诉他这些东西怎么吃，在哪儿吃，不能怎么吃。好了，所以呢这些东西都是圣的，对不对？所以呢你在必须得在圣处吃，你不能拿家里边去的。十八节，凡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亚伦子孙中的男丁都要吃这一份，直到万代，做他永得的份，摸着祭物的都要成为圣。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哈，这个他们为什么这些圣的东西不可以随便拿到外边，随便拿到这个会幕的外边，因为它是圣的，因为碰到它了都要成为圣的。所以呢，然后的话呢， 告诉这些亚伦的子孙当中可以吃这些东西。然后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当亚伦受膏的日子，他和他的子孙所要献给耶和华的供物，就是细面以法十分之一为长献的素祭，早晨一半，晚上一半。又讲到了说他们怎么献祭，然后就说要在条上用油调和做成，调均匀了就拿进来，烤好了分成筷子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素祭。好了，这也是跟献素祭是一样的。那下面22节就说，亚伦的子孙中接续他为受膏的祭司，要把这素祭献上，要全烧给耶和华，这是永远的定例。这里讲到了什么？祭司也要献祭，祭司要为自己献祭。所以呢，然后就说祭司的素祭都要烧了，却不可吃，因为祭司在给自己献祭，他不能吃的。所以他是我们讲到的说，他给替别人献祭的时候呢，实际他是第三方，他在神和人中间的，所以他是可以吃的，那些东西可以吃的。但是只有哪些不可以吃呢？就是这些祭司为自己献祭的是不可以吃的。然后呢，我们看第24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的子孙说，赎罪祭的条例乃是这样，要在耶和华面前，在燔祭牲的地方宰赎罪祭，这是至圣的。然后这也是跟前面讲的赎罪祭的献法都是一样的，但是后边就讲到了说，为赎罪献过祭的祭司要在圣处，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所以这里面又讲到说，赎罪祭的祭祭司怎么吃，在哪里吃，又是告他怎么吃。27节，凡摸着祭肉的要为成为圣，这个我们以前知道，读那个哈该已经讲过了，圣的碰到了什么上面就带圣的。然后说这祭牲的血若弹在什么地衣服上，所拿的那一件所弹的那一件要在圣处洗净。就是说你记不记得他那个血要弹呢，弹的是要弹的，如果不小心弹在身上了，这个衣服必须不能够带出去，必须要在圣所里边怎么样呢，把它洗净了，不可以带到别的地方去。因为你把它带出去以后的话呢，因为这个衣已经成圣了，你知道吧？别人碰到这个衣服，你不能够说，哎呀，我衣服脏了，回去，哎呀，给谁，给仆人说，给我洗一下吧。因为这衣服已经成圣了，你不可以再被别人拿着就污秽的。所以这个衣服必须在这地方洗。然后唯有煮祭物的瓦器要打碎，若是煮在铜器里，这铜器要摩擦，在水中刷净。好了。因为他献祭的当中，我们知道有些祭物呢是需要被煮熟的，被煮熟的，他们吃的那些比如说那个归给亚伦和亚伦子孙的那些祭物，就要把它煮熟吃的。而那个瓦器呢，必须要把它打碎。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呢，那个不像我们今天这个地方呢，它是用什么呢？是用瓦器。所以当这个瓦器的时候，当你搁里边煮这个肉的时候的话呢，那个汁啊都会进到那个里边去的。所以这个呢，你一定要碰到别的地方，因为它也成圣了，你必须把它打碎了，免得被玷污。那么的话呢，如果是铜器，铜器就没问题了，你把它擦干净、刷干净、磨干净就行了。然后要在水里边刷洗，这里边刷洗的意思是什么？就用水冲它，你要把它冲净了以后，人家水冲的，使劲冲了，把它冲干净，这样子。因为这个它就没有，你把它只要刷干净了就没问题了，不像瓦器，瓦器那都进到那里边去了嘛。好了。凡祭司中男丁都可以吃，这是至圣的。所以这个赎罪祭当中的这个祭的那男丁啊，男丁，因为你知道祭司中的男丁，这里边讲了祭司中的男丁什么意思呢？因为亚伦的子孙中有做大祭司的，对不对？只有一个，剩下的都是做祭司的，所以就其他的那些人也可以吃。然后凡赎罪祭若将血带进会幕的所赎罪的，那肉就不可吃，必用火焚烧。就是说如果这个献这个祭需要把血带到会幕里边去的，这个祭的就不能吃了，必须焚烧掉了。有几种祭要把血带到会幕里边的？
众人犯罪
的会众，就是他为会众每年要进到大祭司当的，进到会幕当中怎么样，要为百姓赎罪嘛，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就是赎罪日那天，那赎罪，赎罪日那天是也是为会众犯，是那个是一个群体性的一个祭司。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大祭司为自己赎罪，他要带着血进去的。 这个肉呢就完全不可以吃了，因为还是刚才所讲的，大祭司呢这时候呢他代表的不是在中间了，因为他包括他自己在内了，这些呢就不能吃了。好了，那么呢这就是我们讲的第六章到三十一节结束了。那么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前边讲了，实际第一章也讲到了是吧，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感恩祭是吧。好了，那么这里边好像又重复了一遍，那么这里边他讲到的是什么呢，是赎罪的条例。好了，那么我们看今天第六章所讲的这些赎罪的条例和前面所讲的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看前面的讲的前五章所讲到的献祭的话呢，那里面讲到的它的着重点是什么？第一章前面第一章到第五节啊，第一章到第五章，着重讲的是祭物，祭物以及祭物如何处理，然后呢就献祭的方法，所以着重点是这个祭物。而现在呢它着重的是什么？是祭司。所以这时候把这个着重点呢就着重于祭司和祭司的工作手册、工作守则。刚才谁说的？他的工作规范，你应该如何做？
嗯，耶稣基督是祭物，也是祭司。嗯，
前五章
讲的是他是祭物嘛，祭牲嘛。
所以你看哈，这里边后边这几章讲的是祭司，你应该如何做，这是最重要的。就是说，这里边无论是火啊常烧着，无论是你要把袍子脱下来，无论是你如何吃这个圣物，或者你东西碰上了这个至圣的，你应该怎么办，这都是告诉这些祭司的工作的条例，你应该如何做，
该怎么献。
哎，当这个做的时候的话呢，这里面讲到了他的权利哈，你可以吃什么，但是呢这个条例呢就是更进入到献祭的更加的细致的阶段，就是说讲到了人了，献祭的人你如何做才能够不得罪神，你如何做才能够蒙神悦纳，你如何做才能使这个祭怎么样蒙悦纳成圣。对，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之后的话呢，我们就这个基本上通一半了。所以呢这里边告诉我们，大祭司刚才爸讲的是对的，这里边这是考验大祭司的。好了，刚才讲到说这大祭司是与神最亲近的人，所以在这里边你看操练他这个是很严格的，工作是很繁重，而且不能够出任何一点的差错，差错了你需要献祭的。那么这些我们就从这些条例当中我们看到了什么，这个大祭司他必须做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完全顺服，必须按照神怎么样说你就怎么样做，你来表明对神的完全的顺服和敬畏，从而使祭司的工作或者大祭司的工作能够蒙神悦纳，能够将祝福借着他这个宗保能够转到百姓当中来，就是这个意思啊。好了，那么我们就看到了这位我们的这段经文，我们明白了之后的话，我们就知道了实际这里边神是要他的百姓完全的顺服他，那服侍他的人就是服侍他的人对他要求有一个完全的顺服，能够成为他合用的器皿，能够承载他的祝福，能够成为他祝福的一个管道，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的工作必须要借着顺服来蒙神的悦纳，这个非常重要的。好了，那我们就看当我们讲到了献祭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祭都是指向谁？耶稣基督的。前面我们都讲了，无论是赎罪祭、燔祭还是平安祭还是素祭，我们都讲到了预表着这位耶稣基督。那么同样这里边讲到说主耶稣怎么样，他不单是祭物，他也是祭司，他是大祭司。上次我们讲他这个大祭司比亚伦更美，对不对？比那个摩西更美。好了，那我们就看这位大祭司，他刚才你也讲了，就比如说烧柴也好或者换袍子也好，这里面都是表明一个什么呢，你在上帝面前的一个敬虔，你不可以马马虎虎。那么的话我们看这位大祭司 大祭司这个榜样是怎么样子的哈？我们看约翰福音，主要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村民读一下。
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事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只也照样做。”
看到了，他所做的都是照着父的旨意做的，他自己不做事情。我们再看五章三十节，梅英姐给读一下。五章三十节，
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
看到了，无论这位主耶稣他做什么，甚至审判，他都不是按自己的意思，都是按着神的意思。好，我们再看六章三十八节， Sabrina 给我们读一下。六章三十八节，
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
看到了，这位地上的大祭司，神从高天之上呼召他，就是要他按照神的旨意行。那么这位从天而来的大祭司呢，同样也是，他是按照天上的旨意，神父神的旨意在做事情。好了，我们再看第八章二十八节。好，麒麟姊妹给我们读一下。
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
看到了，记不记得当记载主耶稣的事情的时候，都在讲说什么？这就是为了应验神借着先知在说的一句话，是不是？什么意思？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做的。当他被举起的时候，他的复活是不是神借着先知已经预言过的？是。但是呢，成全的时候，就是他复活的时候，就完全验证了他的身份，也肯定了他的工作的时候，然后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耶稣一生所做的事情，所讲的话，不是凭自己的意思，都是神在历史历代的先知当中已经预言出来的，他只是在这里在应验。好，我们再看十二章的四十九节。十二章四十九节，
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
五十节也读，
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
他是照着父的命令来做，祭司呢也要照着父的命令来做，因为什么呢？这是关乎到永生的。这个祭司亚伦的后裔是关于什么呢？是否蒙悦纳，对不对？而这位大祭司的功能是关乎什么？关乎永生的。当然地上的祭司也关于你的罪能否被赦免，能否被神所悦纳，这是至关重要的。稍有差池，稍有差错，你知道这是很严重的严肃的事情，不是个简单的事情啊。所以你看这里边有细致的条例，你穿什么衣服，你的衣服崩上了血怎么办？他都会啊，因为这是关乎永生的，这不是小事情哎。好了，村民在读十四章的十节。
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些经文当中都是主耶稣自己在宣告自己。圣经告诉我们说，一章十八节约翰福音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父，唯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看这几章经文，主耶稣一直在讲，他要显明，显明你不能乱显明啊，你不能我想怎么显明就怎么显明，是父让你怎么显明，或者说父是怎样的你就怎样显明，你不能自己来的。他做事情完全的顺服的，所以他的顺服的最高点的时候，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的三十九节。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这段就见证了这位真正的神为人所预备这位荣耀的大祭司，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完全的顺服是怎样的顺服。
他却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打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后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看到了，这就是他的完全的顺服，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显明了这位大祭司的榜样，他的完全的顺服。所以我们当想到这大祭司的顺服，他的敬虔， 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就想到了腓立比书第二章，对不对？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地上的、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看到吗？这是基督的顺服。基督的顺服是降到自卑哈，自卑之处。还有我们讲到的说以赛亚书53章，对不对？都讲到自卑，他降到了最低，然后神将他升为至高。所以这是大祭司的榜样啊。所以你看到没，这些祭司他有定了规范的守则，你看到没有？最高的境界就是主耶稣，这些条例。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看这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太繁琐了。就是衣服嘛，就是个瓦罐子嘛，就是一个盆嘛，抹不抹不就完了。它那里边要是用水冲洗哈，不是简单的我们讲说拿着手就是滑了滑了，就像我们洗碗一样，比那要严肃的多。你要蹭啊，要蹭啊，把它要重新的蹭亮，然后把它用很大的水把它冲洗才可以的。我们会觉得繁琐，当我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繁琐。我跟你说，比如说，春明，我不知道你现在会怎么样，可能是娜娜让你做什么事，你可能会觉得烦。也许哈，孩子太小，当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我告诉你，等你他长到我这么大年纪的时候，你要找机会去服侍他吧，人家不给你机会。你说，我说欣欣，爸爸给你做个饭呢，不用不用不用。我寻思爸爸送你去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有没有明白我什么意思？当你去爱他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很烦。就像神也一样，当你真的爱神的时候，你明白这是一个有关永生、有关罪的赦免的，我一定要每个事我都要做得很精致的。你给娜娜做饭，你会不会马马虎虎做饭？你不会的，那饭弄得半生不熟的是吧？一会儿盐多了，一会儿酱油多了，醋多了，你会吗？你不会的。你一定会做到最好给他，为什么？爱他嘛。所以当我们明白祭司他的工作是关于到这永生永死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条例细致是表明这些祭司借着他们的顺服来表达他们对神的敬畏，使他们的工作能够蒙神悦纳，使他们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而主耶稣是一个顺服的最完美的榜样，他就做成了这个什么救恩，成就了父的旨意，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他就做成了这一切的事情。好了，昨天今天的时候呢，一直在跟那个 Grace 我们在查那个耶利米书，耶利米书非常好的，在22章当中的时候呢，我们看耶利米书22章，耶利米书22章的时候呢。首先的时候呢，神借着耶利米先知审判谁呢？审判他们的王，与审判他们的王。然后呢，审判他们的王说什么？你们这些王啊，到处都是很贪婪，欺压别人。哦，你是为自己盖大房子，然后又你有钱，让人给你盖房子，你又不给人家工钱，你们这些人太贪婪了。然后神就问他们一件事情说，你们为什么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是不是因为你们有钱？不是。是不是因为你住大房子？不是。是不是因为你很有权利？不是。那是神把你放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你应该像谁？像大卫。你应该像你的祖先大卫，而不是欺压百姓这些事情的。因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所以神与他立约，赐给他这样的王位，所以他的后裔呢也应该效法大卫来行义，遵行神的旨意。而当他们不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怎么样？不效法大卫的时候，审判就来了。所以由此呢，我就想到了什么呢？由此我就想到了说，我们基督徒是如何成为今天那个身份的。耶稣基督好像那些王都是因着大卫 合神的心意，对不对？是服神合神的心意而得到这个王位。我们今天一样，因为我们这位大祭司所献的祭蒙了悦纳，他的完全的顺服，使我们在他的里边怎么样？我们有基督徒的身份，有儿女的身份，那我们应该像谁？应该像耶稣，看到没有？这个合理性，我们应该像耶稣。如果我们不像耶稣的话，那这事很奇怪，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基督徒不像耶稣是很奇怪的事情。所以我们都在什么这个新约当中，就好像说那个王把他放在王位上，是因为神与大卫所立的约。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今天之所以在基督徒这个身份上，神儿女的身份，是因为神与基督所立的这个约，我们在这个约里边，新约里边。所以我们也应该效法着大祭司的这样的榜样来。所以罗马书当中说，神对于我们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就是将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模样，就是像他儿子，要有他儿子的这样的品格的。所以我们看到从这个献祭的条例，我们看到这个献祭的条例当中如何来看到借着这些大祭司的忠心顺服而能够做成这神与人之间的这样的中保，能够成为一个祝福的一个管道。同样我们有主耶稣这样大祭司的这样的榜样，而我们今天也一样。你说我也不是大祭司，是不是？我们不是大祭司，但是我们是祭司，彼得前书，对不对？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不简单的，有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今天同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要有这样的顺服，不要嫌烦。我们今天读点圣经就觉得烦了，祷告会时间这么长，我们服侍的时候觉得太烦了，简简单单做好就好了，别乱弄，不要这样子，这是在服侍神，服侍神马虎不得的。因为什么呢？我们的每一举一动别人都看着，这是个见证，别人都在看着。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服侍呢，教会的我们个人的属灵的生命往前走的每一步，或者说教会的治理的方面，我们都要有板有眼的，就按照圣经的教训我们去走。一会儿呢，我带他们要会查那个《使徒行传》。今天查《使徒行传》呢，是查那个耶路撒冷大会，同样讲的这件事情。教会的问题的处理要有板有眼的，一步一步的，按照圣经的教训，按照主耶稣基督去处理，不可以自己想怎么样说怎么，或者说胡乱点想，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不介意，算了，算了，算了，都不可以的，这样事都不可以的，因为这是关于叫什么为基督做见证的事情，我们很可能会使人跌倒的。我们也可能会使人得到建立的，这是涉及到永生的问题，这就涉及到一个救恩的问题。所以每个人必须都要警醒，每个人必须都要谨慎。所以保罗怎么说？保罗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没有人不可以把它看作不可，没有人可以把它看作平常的，每个人看作都要很小心的。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基督徒你就能够明白保罗为什么一定要告诉他们的，他的书信当中经常重复的是什么？你们要谨慎自守，你们要什么？在真道上站立得稳，你们务要坚固。你不能松松垮垮的，松松垮垮的你这做祭司怎么可以啊？人家在我们身上看不到基督的形象，那就糟糕了。所以呢，为什么说第六章的经文非常好呢？真的非常好，因为与我们有关系了，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榜样。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有没有补充？
第七章
再说第七章。一天的担子一天当就够了。你不知道我下了多少功夫啊，你真的不知道我下了多少功夫。这个是
读经又真不容易哦。
是啊，非常不容易，尤其是利未记很困难的，利未记很困难的。
我还看到这些，不管是这些器皿啊、衣服啊、细麻呀，还归给神的倒是神，
都是神；
还属于神的倒是神。而且神对服侍他的人特别的要求，对这些祭司丰富的非常的非常的细节，非常的细微。
这个呢，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应用的。你看哈，那个衣服。弹血的它崩上了，那血如果洗不掉会怎么办你知道吗？宁可把它废弃掉，你也不可以把它带出去。那个瓦器宁可把它打坏的，就是也不让它沾染污秽的。
你把圣的自圣的带出去变成不圣的。
好了，我告诉你，村民你现在是圣的，因为你是属于神的， 你就明白了，我们宁可被打碎也要不去沾染污秽。
宁可他说是手让你犯罪剁掉手。
是，你看到没有？所以你看到这个圣人不简单的一件事情，
生活当中可以应用。
对呀、
啊，你想明白的
就是我们自己都这样，
就
是我们宁可被打碎
剁掉，
我都不会去沾染污秽。这个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好，我们祷告结束。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嗯，
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嗯，
让我们在研读你自己话语的时候，从旧约的角度，
嗯，
看到主耶稣基督你在新约当中为我们成就的，
嗯，
极重无比的救恩，
嗯，
哦主啊，谢谢你，你是赐下自己的话语向我们说话，
嗯，
主啊，你也开我们的心窍，我们能够明白圣经，
嗯，
你自己的话语留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嗯，
让我们更明白更有把握你的救恩。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谢谢。所以你看到了这里边他这个细致程度是这样的，要这些祭司们要顺服，而主耶稣呢做到了完全顺服，真的吗？好，谢谢大家，晚安。